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，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。佛光山纽约道场，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。
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吉祥，我是黄瑞宏，很开心今天又在节目中和您结缘了。我们星云大师在《人间福报》里有一篇文章是这样说的：什么是人忙心闲？说忙说闲，这不过是事项上的对待。如果能够理事圆融，则虽忙犹闲。最好在忙碌的时候有空闲的心情，在空闲的时候要有忙碌的感受，能够心闲人不闲，人忙心不忙，这才是最好的生活态度。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在人间万事这个单元为您精心准备的主题是幽默，让我们有请知群法师为我们开示。
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吉祥，又到了人间万事的单元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幽默。人和人相处需要多一点的幽默感，有幽默感的人随时都能制造欢笑，所以到处受人欢迎。幽默不是能言善道，幽默是风趣机智。有一年，世界宗教大师达赖喇嘛访台，有位记者访问他，说：佛教有过午不食的说法吗？达赖喇嘛说：是啊。记者又问：那肚子饿了怎么办呢？达赖喇嘛笑着说：就到厨房去偷吃咯。拥有赤子之心，才是生活中的幽默大师。其实古来的禅师没有一个不是幽默的大师，禅就是幽默，幽默才有禅味。学禅要有悟性，要有灵巧，明白一点说，就是要有幽默感。幽默是人机相处的润滑剂，是人间智慧的花朵。一句幽默的话，妙用无穷。是举例幽默的妙用如下：一，幽默可以展现机智。清朝名臣纪晓岚，才华横溢，文思敏捷，尤其性格诙谐，经常语出惊人，妙趣横生，因而极负盛名于当时。在纪晓岚中进士后，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，当了四读学士。有一天皇上迟到，纪晓岚对另一位四读的学士说：老头子怎么还不来？谁知 乾隆皇帝刚好听到这句话，龙心不悦地问道：“谁在说话？老头子三个字如何解释？”四读学士们吓得赶紧匍匐于地，不敢出声。纪晓岚却从容地脱帽跪答：“臣认为万寿无疆便是老，万民之主是为头，父天母地便是子。”乾隆皇帝听到这么无懈可击的机智回答，不禁转怒为喜，因此对纪晓岚不乏反而赏赐。二，幽默可以化解尴尬。民国初期，善于宣说法要的元婴法师，每次讲经都是座无虚席。有一次开大座讲经圆满后，维罗师应该要呼打引庆送法师回辽，但一时太过紧张，竟然呼成打法师送引庆回辽。元婴法师本来应该说不消送，但他听了维罗师这么一喊，马上回答说：“不用打，我自己回去。”举座大众听到这么幽默的话，不禁哄堂大笑。维罗师的尴尬就在元婴法师的机智幽默中化解于无形。三，幽默可以制造欢乐。幽默不是恶作剧，幽默不是整人，幽默要能让对方感到会心一笑。有一个小兵出外买了两只鸭子提在手上，回营时被团长看到，团长问：“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？”小兵一紧张回答道：“报告鸭子，我提了两个团长。”团长说：“我很重的，你拿不动。”一场幽默的对话引来旁观的人哈哈大笑。四，幽默可以感动人心。幽默要邪而不虐，不能伤人。有幽默感的人都懂得自我解嘲，而非讽刺别人。宋代的石曼卿学士有一次出游报宁寺，侍从不小心让马受到惊吓，马背上的石曼卿因此摔了下来。随从大骂侍从，但石曼卿只是温和地握着马鞭，幽默地对随从说：“好在我是石学士，如果是瓦学士，岂不要摔破了？”一句幽默的话，既能化解别人的难处，更能感动人心。以往，女子嫁人都讲求门当户对，现在则注重对方的幽默情趣。一个生性幽默的人，善于制造欢笑，让人产生好感，所以容易广结善缘，自然到处受人欢迎。听了以上的四点解释，您对幽默有何感想，有何认知？是不是想要学一些幽默的故事，甚至说去学着做一个幽默的人呢？谢谢您的收听，阿弥陀佛。
人生在世，总有一些难堪和失意，不必伤心，这是成长的学习。若是难过，就让我轻声安慰你，把那些忧伤全都抛弃。当别人用话语伤害你，那不过几个字而已。当别人用行动来打击你，走过这考验，你我将有最美的回忆。人生在世，总有一些难堪和失意，不必伤心，这是成长的学习。若是难过，就让我轻声安慰你，把那些忧伤全都抛弃。当别人用话语伤害你，那不过几个字而已。当别人用行动来打击你，走过这考验，你我将有最美的回忆。当别人用话语伤害你，那不过几个字而已。当别人用行动来打击你，走过这考验，你我将有最美的回忆。
我们人间姻缘有许多好听的歌曲，那您喜欢哪一首歌曲呢？欢迎您告诉我们哦。紧接着，今天佛学问答，有请有望法师为我们安排什么内容呢？
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吉祥，很高兴又到了我们佛学问答的时间了。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主题是普查。我们纽约道场前两个礼拜刚刚举办过了我们一年一度的义工普查，所以呢，今天就要跟大家聊聊这个普查是什么意思呢？普查其实在过去大丛林大寺院，大众呢平常除了用功办道，都会有几件令人感到欢喜的事情，例如巡寮、挂牌公告，还有就是普查。普查呢，它是其实一个很普通的聚会， 不是跟两三个人一起吃茶，普茶的意思就是大家一起来。也可以看得出来，也就是说丛林的一切呢都很平等。普茶也就是常住，要慰劳大众平日的辛劳而供养的茶点，在过去一年至少会有一次到三次，就是由寺院的住持大和尚邀请大家到法堂吃茶谈话。也就是说，普茶相当于现在的茶话会、座谈会，目的呢就是在联络交流，在丛林里面维系上下之间，增进彼此了解与共事的一个重要形式。所以待会儿就要跟大家谈谈这普茶的意义、礼仪形式，还有在丛林当中普这个字的一些说明。常常大家听到佛门这个普茶的意思，在新闻媒体上我们会看到各国领袖以茶会招待贵宾、记者。其实丛林寺院在中国千年以前，住持大和尚就实行用这样子的一个茶会与大众接触，甚至有的时候一个寺院有几百人、几千人，就可以用普茶普请的方式请大家一起来吃茶。当然这个时候就不是只有简单的喝茶，还有点心供养，表示常住对大家的关心和慰问。也就是在一年当中，住持大和尚要在这几个重要的节日呢举办普茶谈话，有第一个用意是要让大家了解常住的重要的政策啦，不要有什么误会啦，然后也要鼓励大家群策群力，共同发心为常住奉献。当然也还有住持大和尚想对大家有多一些的联谊、联络感情、上下交流，不要太生疏了。星云大师就觉得普茶谈话其实花费不多，但可以增加大家的情感默契，是很有意义、很有帮助的事情。那么所谓的普茶在丛林，为什么要用普这个字来形容喝茶呢？其实过去丛林里面很提倡吃茶，而普茶则表示这个茶会没有什么神秘特别的，是一个普通的聚会。那普请大家吃茶称为普茶，那么住持大和尚如果要请大家吃饭就叫普请，那堂主老法师要为大家开示说法就称为普说，课堂指示了全体大众要出坡坐物就称为普坡。所以普呢也就是大家都很平等、都一样对待的意思。就如同我们现在正讲，各位读者、各位听众，各位就是很多的意思，普遍大家一起来，也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一份。那么如果一般的寺院会不会有普茶这种形式呢？一般的寺院应该会有更多这样子的一个形式茶话会，例如当家时有时候会说，我们今天加菜了，我们特别带了什么东西回来请大家一起品尝，这样子一个有人情味的经常会有。因为为了合众，为了让全寺大众都能有所交集交流，所以也就会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对待。所以现代丛林我们觉得有没有必要要办普茶呢？当然有了。大师就会说有需要的，因为人与人之间做事共事的时候有时会产生一些误会，就是有了隔阂，彼此不了解，寺院大众各有各的想法和立场，为了促进彼此的了解就需要不断的沟通与交流， 所以普查是很好的活动，应该要常常举办。所以到了现在，我们一样讲究普查。在佛光山的僧团里面，佛光山的领导包括星云大师在内，常常也会把大家集合在一起，分一本书，分享一个什么东西，做一些报告，增进彼此的了解。而每次大家来参加的呢，都很欢喜，很踊跃。那么我们大家一定会有一个问题了，常常听到佛禅门呢、有所谓的赵州茶云门饼，那么赵州禅师跟茶有什么关系吗？星云大师是这样告诉我们的、大师说，茶可以消除疲劳，提神醒脑。自古以来，禅师不但将饮茶视为一种修行的需要，更以茶来传达禅机妙用。就如同这位赵州禅师，有人去参访他，不管对方是什么人，都叫他吃茶去。你问他禅师如何是道，如何开悟，禅师都叫你吃茶去。所以要把茶的道理弄通了，赵州的禅您就懂了。至于云门禅师的方式呢，是类似于赵州禅师，无论哪一个人去，他都给你一块饼，所以云门饼与赵州茶都成了禅宗里面有名的公案。那么赵州茶究竟代表什么呢？云门饼又是什么？其实不论是赵州茶还是云门饼，都是代表着佛法，代表着禅，代表着慈悲，代表悟道，代表一种悟境，代表一个世界宇宙。这些都不简单的意思就是说，要我们不离开生活，要在生活里面悟道。生活里面有了禅，平常心就有道。即使就是茶也不简单，现在有好多种的茶，高山茶、青茶、铁观音、红茶、普洱茶，可见茶也有好多种。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喜欢哪一种茶呢？禅门里面的茶就是一个普，原因就是在它不是很贵，也是很普通的。那么在禅门里面，在佛门里面，除了普茶以外，还有很多与普有关的用语。常听说普佛，那这个普佛又是什么用意呢？大师说，所谓普佛，一般过去大丛林里面的客诵有一个88佛大忏悔文，其中有88尊佛的名号，代表了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诸佛。所以打普佛、举办礼忏就等于普查，要把这些诸佛菩萨都请来坛场。有的时候诵楞严咒，诵楞严咒跟普佛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许多的咒语都是佛菩萨的名号，一样是普佛的意思。所以打普佛意思就是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。来参加的人从大和尚起到堂主啊、沙弥啊、出家人、在家众，人人都有佛性，就如同一切诸佛聚会一处，所以称为延伸普佛。所以打普佛呢，就应该是属于消灾还是超荐的佛事呢？或者什么都不是，就是只是单纯的打普佛？大师告诉我们，一般将打普佛称为延伸佛事，这是属于喜庆的。另外也有见王的普佛，是为王者超度的，这个在之前有跟大家提过了。所以今天跟大家谈了很多从普查到普请到普坡 很多在佛门里面所用的一个跟普有关的字字词。最后要跟大家介绍的一个是在台湾我们的讲的最多的，叫做普渡。到了七月，很多地方都在办普渡，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大师回答，普渡在过去台湾民间社会是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大家都说中原普渡。中原其实是道教的名词，普渡则是佛教的用语。农历的七月十五，中原普渡，把佛与道融合在一起也很好，因为中国的儒释道的文化原本都有相通之处。普渡是过去阿难尊者在夜晚静坐思维的时候，咽口恶鬼告诉阿难，三天以后他将命中堕恶鬼道。阿难尊者听了大为惊怖，于是到佛陀座前祈求救度。佛陀就教他以咽口施食救度恶鬼道的众生。还有目犍连尊者，当他知道母亲在地狱受苦，为了救度母亲脱离恶道之苦，佛陀教示他在七月十五僧自资日时设斋供养十方众生，借此功德就能让现世乃至七世的父母脱离苦趣，所以这些就都可以说是普渡。今天跟大家谈了很多，从普查、普请，然后普佛、普渡、普坡这些等等跟佛门有关的普有关的用词。那下一次再跟大家谈不同的主题。谢谢您的收听，祝福您福慧双修，诸事吉祥，阿弥陀佛。
非常感谢师父的开示，各位听众朋友，佛光山纽约道场开了许多很棒的休闲课程哦，比如说插花艺术、人间读书会、水墨画、儿童合唱团，还有精彩的啦啦队哦。如果您对我们的课程有兴趣，非常欢迎您报名参加哦。同时每个星期天早上十点也有共修法会，请您准时参加。如果您对道场以及活动有任何疑问，欢迎您来电，佛光山纽约道场的电话是718-939-8318 718-939-8318。同时您也可以上网查询各项的活动讯息，或者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fgsny.org。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与爱护，愿佛祖保佑大家一切顺心、健康、平安。下星期我们同一时间人间好心情空中再见，拜拜。
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、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，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。